你向各位民安，愿主咧喺新嘅一年咧赐福俾大家，祝福大家。各位咧都应该知道，我哋教会今年嘅年题咧系合成一群建神家，承担使命创新友。而第一季嘅分题咧系合成一群，各位咧必须了解一件事，要合成一群咧唔系容易噶。如果有免费午餐，有免费的娱乐，又有丰富大抽奖，又或者说有着数，要合成一群呢相对来说当然是容易的。但如果不单止没有着数，更加可能要付出你的时间、你的心力，甚至会蚀底。要合成一群基本上是非常困难，特别在香港这个非常着重经济效益的地方，我们都被训练去计算成本代价。就算你未必每一件事都用一个银码去计算，但是你总会用某些方式去计算，究竟我花那么多时间值不值得的呢？今天选读的旧约经课记载了先知在以色列百姓讲的一段鼓励的说话。这一班百姓其实都是合成一群，由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承担重建使命的以色列人。其实决定回归耶路撒冷的这一班以色列人呢，都是非常委身上主、热心侍奉的核心分子来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如果你翻查以斯拉记第二章，从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人只有42,360人，比起当时再早700年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都有60万男人。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回归的以色列人只是占少数少数。当时的情况可以类比从内地移居香港的移民，几经辛苦可以落到来香港，除非带着使命或者对自己的乡下非常有感情，否则的话他们怎样都不愿意再回上大陆，回乡下发展的。何况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是第三代的人更加不想回乡下。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班合成一群的以色列人基于以赛亚先知的启示和宣告，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共同承担重建耶路撒冷的使命。究竟他们遇到什么困难，他们的经验对我们同担使命又有什么启示呢？其实早在以赛亚书的40章1至2节，先知就宣告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向他宣告他的战争已结束，他的罪孽已赦免，他为自己一切的罪已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先知向被掳的以色列人呼吁，罪孽已经赦免了，可以回家了。虽然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回应先知的呼吁，但是总有部分的人是克服了心里面的障碍挣扎，靠着上帝藉先知宣告的应许，承担重建耶路撒冷的使命。不过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知道其实他们从未想过不单止食住都有问题，更加要面对当地的官员对重建计划的种种流难，还有经济资源的缺乏，以致以色列人开始怀疑究竟他们回归耶路撒冷是不是值得的呢？ 难怪咧喺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先知咧就回应话：看啊，耶和华的膀臂并非过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转念不听你们。究竟以色列人犯咗啲乜嘢罪呢？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二节明明都讲咗，以色列人嘅罪已经得到赦免啦。点解嚟到五十九章一节，先至再一次责备以色列人嘅罪孽，使佢哋同上帝隔绝呢？正如刚才提及，回归嘅以色列人面对政治、经济、生活所需嘅挑战，佢哋失去咗起初承担重建耶路撒冷嘅热诚。同期嘅哈该书清楚记载当时嘅百姓嘅挣扎。哈该书一章九节系咁样讲嘅：你们盼望多得，看啊，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各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某程度上，我哋明白，因为生活逼人，以色列人比较关注自己的生活，以致到将部分的时间精力放在赚取生活所需的事上面，无可厚非的。但是以色列人不单止任由耶路撒冷的殿荒凉，他们竟然倒转过来质疑耶和华的膀臂短小，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发沉，不能听见。咁就非常唔妥当啦。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嘅境况让我哋认识到，有啲时候上主俾我哋嘅使命总係有啲难度㗎。若果我哋想侍奉上帝，却又同时想满足自己个人嘅需要，人性嘅软弱总係叫我哋向残酷嘅现实低头㗎。因此我们最容易见到的是顺便的侍奉人员，顺便帮下手，何乐而不为？但是如果要放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安舒去侍奉上帝，可能我们未试就想放弃。不过你堂呢，由去年十月开始呢，推行一个为期一年的抄经活动。我们希望呢可以集合全堂的弟兄姊妹呢去抄写新旧约圣经一次。不过当我们呢讲解抄写圣经要注意的事项的时候呢，有部分人听见呢抄错字呢就不可以涂改，要重新抄过啦。写了简体字呢要重新抄过啦。抄错格式呢又要重新抄过啦。未听完就想放弃啦。有些弟兄姊妹呢都尝试参与一下，但是当他们不断抄不断错的时候，于是他决定放弃不再参加了。弟兄姊妹，虽然抄经和重建圣殿是两码子的事，但是同样都让我们反思到一件事，究竟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放低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安舒去侍奉上帝呢？或者我们仍然挣扎，甚至怀疑上帝的膀臂短小，他的耳朵发沉。上主已经差遣先知宣告他的应许和保证，就好像今天所读的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二节和第四节是这样讲的：列国要看见你的公义，列王要看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的名字，是耶和华亲口起的。你不再称为被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芜的。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要称为有归属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必归属于他。其实由第二节至到第五节 都是先知对住耶路撒冷宣告的话。所以这几节经文当中的你字，其实是指到耶路撒冷。先知提到耶和华要为耶路撒冷起一个新的名字，又被撇弃改为我所喜悦的，由荒芜的改为有归属的。特别是被撇弃和有归属的这两个的名字，其实都是婚姻关系当中常用的词汇。讲得白一点，被撇弃就即是离婚，有归属就即是结婚。因此呢，耶路撒冷的新名字亦即是代表着他的新的身份。耶路撒冷不再是离婚的妇人，而是有夫之妇了。今时今日，作为一个离婚的妇人，况且都有可能遭人白眼，何况在2500年前的社会，离婚妇人不单止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更加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攻击。但是耶和华并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正如以赛亚书62:8-9是这样讲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仇敌作食物，外邦人也必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储藏葡萄的要在我圣所院内喝。要说应许以色列人要供应他们日常的所需，更加重要的是他要珍重以色列人，视他们为冠冕。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面对生活各种的艰难，迫使我们要放弃上帝托付我们的使命，以赛亚书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主是不会放弃我们，而且他还要赐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哥林多前书今天所读的12:1-3就提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身份上面的转变。从前我们是随时被引诱的，现在我们是被圣灵感动的。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各人获得不同的恩赐去侍奉同一位的上主。值得留意的是，使徒保罗认为一个真正被圣灵感动的人是不会讲出一些耶稣该受咒诅的说话的。或者用以赛亚书的讲法，一个真正相信接受上主所赐的新名字的百姓，是不会质疑耶和华的膀臂短小，他的耳朵发沉的。相反，如果我们仍然是随时被引诱，仍然是对于我们过往被撇弃的经历耿耿于怀，我们当然就没可能被圣灵感动，承担主托付我们的使命。或者这些人，这些就是人的软弱，总是呢着眼在眼前的挫折和境况，宁愿将自己包装成为一个受害者，认定自己永远不能够承担主的使命。因此以赛亚书62:1-6-7是这样讲的，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安宁，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火把燃烧。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墙上设立守望者，他们昼夜不停地呼喊呼求耶和华的啊，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为人所赞美。弟兄姊妹，能够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承担使命的关键，除了靠主所赐的圣灵，更加 要靠先知同埋佢所設立嘅守望者嘅呼喊。呢班昼夜呼喊嘅人，大概咧系一班信靠主、仰赖主嘅属灵领袖。佢哋除咗对上主充满信心，昼夜向上主祈祷之外，佢哋嘅行动都成为咗一种见证，一种榜样。弟兄姊妹，我哋就系需要咁样嘅属灵领袖。或者你会以为呢啲守望者一定是信心爆棚、灵命超卓，其实他们跟普通人都是一样，都经验过信心软弱的时候。翻查以赛亚书56:10-11就提到这一班守望者之前的境况。先知是这样讲的，以色列的守望者都瞎了眼，没有知识，都是哑狗，不会吠叫，只会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知明辨，他们都偏行己路，人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弟兄姊妹，先知有时都几唔客气噶，甚至系带侮辱嘅成分噶。如果有一日我嘅会友走到嚟我面前，闹我系狗、发梦、偏行己路，我相信咧，我第一个感受就系被冒犯，甚至有可能咧会发嬲、反击。点解佢哋会由先知口中嘅狗改变成为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呢？我相信除了因为先知的警告之外，这班失职的守望者其实还是有得救的。虽然经文没有明确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悔改，为什么他们会改变，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了守望者，但是我猜想他们大概呢有一个愿意认罪的灵。对于认罪的功课，雅各书5:16呢是这样讲的，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潘霍华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在他的著作《团契生活》里面的5提到彼此认罪的功课。潘霍华说，要能够真正享受团契，我们就要彼此认罪。有些人的确能够直接向上主认罪，并且呢从上主那里呢直接得到赦免的确认。但是有些人所谓向上主认罪，按潘霍华的讲法，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自欺，因为他们根本不愿意承担认罪可能带来的羞辱。简单来说，不肯在弟兄姊妹面前认罪，不肯彼此认罪，就是不愿意认低威，不愿意在弟兄姊妹面前承认是我错了。但是当我们愿意在弟兄姊妹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要得着上帝藉着弟兄姊妹给我们一个蒙赦免的凭据。向人认罪虽然好像自揭疮疤一样，但是同时间我们却能够防止罪在黑暗的角落当中发芽成长。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去听人认罪的，千万不要周围同人认罪，因为有些人会将你的事情传到去108,000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不会因为我们认罪而论断我们的人，反而会用祷告守望我们，并且在适合的时候提醒我们，这个是上帝的恩典来的。 因为他基本上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弟兄姊妹来的。以赛亚书这一班守望者，他们改变正正是因为他们愿意彼此认罪，重新在上帝的面前承担使命。他们的改变挑战我们，也都安慰我们，我们都能够成为信徒当中的守望者。今日或者我们部分人仍然是被守望的那一个，但是我们有一日都能够成为守望别人的人的。唯有我们彼此守望，彼此认罪，我们才有动力去同担使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为上主承担使命之前，勇敢面对承担使命的各样难处，又求主帮助我们坚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最后让我们能够彼此守望，彼此认罪，以致我们能够合成一群属于上帝的子民，同担祂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恩给我们，你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同在，你救赎我们，让我们得到你儿女的名分。主，我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艰难的日子仍然愿意靠着你的恩典承担使命。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你的赐福，亦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多谢你，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